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嗨，你好吗？我是袁静。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袁静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陈大力，题目叫做《小作文里的爱而不得》。首先是一个求生欲的提醒，今晚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的网络热点事件，不针对当事人行为做出过多评价，只是分析此类现象，求放过。看到今晚这个题目，你就想到了，我们今晚聊一聊小作文。最近网络流行小作文，很多公众人物的家庭婚姻事件及问题都喜欢在网络上进行公开，然后写一篇篇的小作文，或控诉行为，或相互指责，隶属多年来自己的委屈和对方的过错。看得多了，就能够从这些不同的小作文里隐约发现一些共同点，以及这些文字背后那些让当事人纠结、痛苦、辗转反侧、几近失去理智的爱而不得。我们今晚就说一个典型的案例吧。相信每一位网上的朋友都知道不久之前王冰冰官宣恋情那个瓜吧。红极一时的央视女主持王冰冰跟游泳运动员许佳瑜疑似在朋友圈官宣恋爱，而徐的地下前女友图图在微博公开发表小作文，把一段三年的隐匿关系翻到了台前。而整件事虽然也没有那么狗血吧，就是男的官宣新女友，前女友公开捋了一下时间线，话里话外暗示自己是不是被无缝衔接，或者直接就是被出轨了。如果放在是平常普通人身上，也就是一些稀松平常的八卦，但是放在一些公众人物身上就不一样了。而且整件事其实越细看越很残忍。图图在小作文里全数暴露了这些，谈个恋爱好几年不能被承认，朋友圈不能发，公开不能说，甚至在见王冰冰的时候都要求扮演普通朋友，真真实实的跟明星的地下情一样。但讲道理，女婿佳瑜又不是靠粉丝打头出道的爱豆，各种的原因并不玄乎，我们也不用修饰，无非就是男生可能打心眼里觉得女方拿不出手，或者只是单纯觉得自己不可能付出跟女方在一起就失去自由的代价。因为跟自己不太喜欢的人在一起，情感的需求是不能满足的，就总想往外找。那既然是如此，许佳瑜和图图为什么又能在一起呢？对于许佳瑜来说，图图在他的低谷期出现，给了他当时所需要的鼓励。之后，他也不过是想着有人陪终归是好一些，就跟图图在一起。他可以享受拥有一个深爱自己的女生的所有好处，比如他所能提供的资源，一颗名校的脑袋辅导他的学习，一个不会给他制造绯闻在身边的人陪伴他比赛，一个让他想放飞的时候就放飞，实在寂寞的时候也随时有个枕边人的存在。我举一个例子，非常直接地说，图图就像是许佳瑜的一个保底的 offer。 保底的 offer 不是一个人最想要的，甚至是低于一个人对工作的预期的，但手里如果没有一个 offer， 总归是觉得心里发慌。对保底的 offer， 你也会为了得到他说一点好话，譬如你也可以告诉 HR 你需要这个岗位锻炼自己的能力，你不介意这个岗位起薪不高，你也可以想办法克服他给你带来的两个小时的通勤距离。你随口说着这些话，答应着一些条件，因为你并不是真的需要他。你在收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就很清楚，你是有 99% 的概率会找时机把这个 offer 拒掉。 拒绝的时候，你也会编很多合理的理由，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只是更想去那个公司把 offer 发到自己手里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理解这个观点。对于徐佳莹来说，王冰冰其实就相当于那个更好的 offer。 捋了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已经知道了。因为被牵扯进这桩太细碎、倘若声音太大的八卦，王冰冰消失了一段时间，职业生涯下落不明。直到最近，他被传会再度出现在节目当中。而图图也从一开始被全网同情，到后来全网群嘲，无非就是有人觉得他在发疯。比如冰冰又复出，图图又破防，跑到发出复出消息的公众号下面去留言。这不是图图第一次发疯了，在这件事热度更高的时候，他回复的任何一条关于王冰冰的评论都是阴阳怪气的风言风语。任何一个看客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真的是太嫉妒冰冰了。当然，这一次的破防回复又被网友拉出来嘲讽了一通。网友真的是太能够戳人的痛处了，比如在评论区的高赞评论，是网友把图图和王冰冰的合照放在一起说，看，人家比你漂亮多了。图图慢慢的就在这种舆论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崩溃了。但是试问一下，带入到图图的角色，设身处地的去想，图图所谓的发疯真的不能理解吗？我其实可以理解，谁能不发疯啊？谁能不崩溃啊？我不是在帮图图说话，而是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假如你有一个很崇拜、示好很久才跟他在一起的男朋友，他多年来对你平平淡淡，给你送戒指都要你 AA 一个数额再送回去，他不让你发朋友圈露他的脸，不让你对外谈论他，像保护什么惊天秘密一样，不让全世界所有人知道你是他的女朋友。多年来你可能也察觉出不对，但想着能够跟自己真的蛮喜欢和崇拜的人在一起也是好不容易的。他确实身份有那么一些特殊，那就忍着吧，享受这种隐形的幸福。直到他有一天碰到了一个女生，对你说他的心都是他的，就像徐说我的心是冰冰的。他冷暴力跟你分手之后，马上追这个女生，在朋友圈跟她官宣恋情，要多大方有多大方，甚至他们的关系公开到直接上了热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想起以前他跟你谈个恋爱那种严防死守的鬼样子，好像你当他女朋友是他的羞耻一般，当然你就会悲从中来，原来是真的一点都没有被爱过啊。谁能不破防呢？换我，我也是一整个大崩溃了好吧。我会忍不住问，那我算什么？我和你过去的如此这般到底算什么呀？这种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崩溃了，因为你知道你不被爱了。而这个时候，那个女生的工作因为你的爆料可能会受到拖累，网友又反复跑过来告诉你，那个男的不爱你，人家爱的就是那个女生，她更有名更漂亮，而且我们都更喜欢她。你当然就会极致的想要发疯了，因为不被爱的屈辱，被比较的刺痛，叠加上女生天然的外貌焦虑，几年来爱人的沉默成本的控制，自己忠心崇拜的人心象的破碎，每一个都足以让人发疯。所以我理解图图，但我不是理解他这个人，我是理解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崩溃，我理解这种行为。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图图是不是完全的受害者呢？也不是。 他所有自己不被爱的苦，和这桩八卦里所有零碎的旁枝错节带来的痛感，都会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那个被爱的女生的恨。所以我们看到图图无比的讨厌冰冰，他的恨意早就让他失去理智了。他无法意识到他把对王冰冰的恨当作靶子，是因为始终无法接受自己一点点都没有在被爱的这个事实。那在这种恨意之下，他当然也是反复的在网络上攻击和讽刺着王冰冰。这看起来非常的糟糕，也很不体面。我很早就写过一句话，不被爱真的是会激发出一个人身上最差劲的那一面。曾经看《无问西东》，里面有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某老师的妻子。因为丈夫对她常年施加的冷暴力，她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泼妇。追着自己的丈夫在院子里闹架，让所有邻居看了大笑话。公开场合扯着刻薄的尖嗓子，控诉一个清白的小姑娘勾引自己的丈夫。那种庸俗到烂的市井气，就像是小摊上被太阳晒到蔫儿、蔫儿到发黑的白菜，无半点光彩可言。她太爱丈夫了。这么多年过去，在院子里悄悄看自己的丈夫，依然是那种柔软的眼神，像二十来岁的小女孩看一个骑单车载她兜风的学长。她很笨拙地在睡前把自己涂得香香的，试图风情一点，唤起丈夫爱她的记忆，但丈夫根本不领情。她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在不被爱当中老去了，变成了丈夫心里一块破烂的布。最后她跳井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当时就写，人付出过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爱，是最容易变得偏激、阴损和面目可憎的。如今看图图又验证了，一个人不接受自己不被爱的事实，爱而不得，就只有一种结局，发疯。今天聊了聊小作文。在各种公众人物写出的小作文里，我一次次就看到了这样的爱而不得。人们因为各种的爱而不得失去了体面。原则上说，这其实不是什么过错。我也不能说同情图图，公开撕逼和写小作文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在舆论当中无端地揣测冰冰对不起他，也是他自己受之蒙蔽的。只是我通过他也想到了自己不被爱的那些年岁。我当然也写过小作文的，不过都是私下写出一段段狠话去质问对方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写出一段段挽留的话求对方是不是可以重新再来。爱而不得的过程就是难过、遗憾、愤怒、疯狂，再回到难过、遗憾，种种往复、种种循环的过程。一个人在很爱的时候不会发小作文，不被爱的时候也不一定愿意发，唯独就是不被爱而又不甘心的时候会发，爱而不得的时候会发，因为真的是想不通啊。然而网络上那一篇篇小作文最开始会收获同情和怜悯，而现在很多网友对小作文的态度却变成看腻歪了、不信了和有锤放锤。大家开始反感小作文了，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当你一遍遍和你的朋友诉说爱而不得的痛苦时，说得多了都听疲倦了，没有办法一遍遍共情了。小作文里那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那种真挚、那种强烈的爱意、那种为自己的付出声讨的悲壮感，其实在别人眼里只剩下了絮叨和尴尬。 感情的这些零零总总，说白了都是冷暖自知。看一遍感同身受，看得多了，就只会觉得没完没了，烦不烦？而且，如图图这样，去恨你爱的人更爱的那个人也没用啊。他更好，更坏，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事情的核心只是自己没有被爱，仅此而已。你不是因为不够好而没有被爱，也不是因为不够漂亮而没有被爱。现实生活当中，也有普通长相女生被爱、被照顾得很好，这些都不一定。那要怎么形容呢？或许我们应该懂得了。被爱，本来就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头上的事情。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关注我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我是远近。晚安。